欢迎来到第二天。今天这一讲是 GPU 与 AI 芯片，从工作负载而不是品牌名称理解 GPU、NPU 与 TPU。
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解释 GPU 的 SIM 的并行、线程分组和分层存储为何适合高数据并行任务，能区分 GPU、NPU 与 TPU 的类别边界，避免把厂商产品名当成统一技术标准，能从精度、内存、互联、算子和软件生态五类约束评估 AI 加速器。
GPU 通过大量并行线程和分层存储提升规则数据并行任务的吞吐， CUDA 把内核、线程块、线程和内存层次暴露给开发者。 NPU 是面向神经网络运算的通用类别名，不同厂商实现与软件站并不等价。 TPU 是 Google 面向机器学习矩阵计算设计的专用加速器，选型必须同时检查数值精度、内存容量与带宽、互联、算子覆盖、编译器、运行时框架适配和实际模型表现。
先看第一部分，并行吞吐来自任务结构与数据移动。
GPU 把大量线程组织成可调度的组，让同一内核在许多数据元素上并行执行。 CUDA 的线程、线程块和网格帮助程序表达这种并行。同一 warp 内出现数据相关分支时，不同路径往往需要分段执行，因此线程很多不等于利用率必然很高。矩阵、乘、卷积等规则计算通常更容易形成高并行度，而强串行、频繁分支或规模过小的任务可能无法摊薄调度与数据传输开销。 AI 计算不只发生在算术单元，模型权重、激活和中间结果要在主机内存、设备内存、缓存与计算单元之间移动，容量不足会迫使切分或卸载，带宽不足会让计算单元等待，多卡训练还要通过互联交换梯度或激活。因此选型表至少应把计算精度、容量、带宽、互联拓扑和软件支持分开，而不是只比较一个峰值数字。
再看第二部分，专用加速器必须连同软件站一起评价。
NPU 通常只针对神经网络算子优化的处理器类别，但没有一个跨厂商统一的 NPU 微架构或编程接口。升腾平台以 CANN 连接上层框架与底层处理器， Google Cloud TPU 则依赖 TPU VM 编译器和支持的框架把图转换为设备程序。硬件峰值只有在算子可被编译、精度满足要求、数据供给及时且运行时、稳定时才可能转化为有效吞吐。比较 GPU、NPU、TPU 时要先固定任务，训练还是推理、批大小与序列长度、允许的数值精度、延迟目标、模型、算子和部署环境。不同厂商对 TOPS 或 FLOPS 的计算可能使用不同数据类型、稀疏条件或峰值假设，不能把宣传页的数字直接当作端到端速度。可信结论应引用同一模型、同一精度、同一数据与软件版本下的实测记录。
这里插一道自测题，为什么高峰值 FLOPS 的设备仍可能在某个模型上利用率很低？
模型可能受内存容量或带宽、主机到设备传输、算子不支持、分支发散、规模过小或互联通信限制，峰值算术能力无法自动转化为端到端吞吐。
再来一道，把一个 NPU 的 INT8 TOPS 与另一个 GPU 的 BF16 TFLOPS 直接比较，主要错在哪里？
两者运算类型、精度、技术方式和适用任务不同，还未控制稀疏性、软件、模型和功耗等条件，因此数字不是同一量纲下的端到端性能证据。
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把 GPU 核心数、NPU 核数或 TPU 矩阵单元数量视为跨架构等价单位，忽略精度、稀疏条件、批大小和软件版本，直接用 TOPS、TFLOPS宣布端到端性能，只画硬件方框，不标出框架、编译器、运行时、内存与互联造成的约束。
依据 NVIDIA、CUDA、Google Cloud、TPU 与升腾 CANN 官方文档，为一个训练或推理场景画出模型、框架、编译、运行时、加速器、内存、互联、适配链、 动手步骤是选定图像分类批量推理或小模型微调之一，写清模型输入形状、批大小、精度、延迟、吞吐目标和可用内存，从三份官方文档提取线程，矩阵计算方式、框架入口、编译或运行时内存互联关注点，未披露的数据明确留空，画出从 Python 框架调用到编译、运行时设备内存、计算单元和结果返回的链路，并在每条边标出可能的等待或不兼容风险，写一段选型说明，列出两个已有证据支持的事实，一个仍需基准实验验证的假设，以及不可直接比较的峰值指标。
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完整的五层适配链，能追踪一次模型调用从框架到硬件再返回的路径，选型说明覆盖精度、内存、带宽、互联、算子和软件生态，且明确至少一个待验证假设，没有把不同精度或不同厂商口径的峰值数字做直接排名。
第二天 GPU 与 AI 芯片就讲到这里。